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参与。可能呢，您会在工作或者生活当中啊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这个时候就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1到1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到-2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等级极高，所以说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关注一下天气趋势，13号也就是明天是晴天，东南风3到4级，气温-1到10度。而14号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0到15度。这个周末呢，虽然说阳光比较好，但实际上来说气温还是非常低的。刚才呢，通过天气预报呢，大家也可以了解到，未来三天我市的天气都是晴好的，而且气温也会明显的回升。14号到16号的最高气温可以升到15度左右。但是最近的天气就像是坐上了过山车，在17号前后会有一次弱冷空气的影响，而18号还会有小雨天气。在此期间呢，会有陆上4到6级，近海海面8级左右的东北风。最近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而且气温也是起伏不定，所以说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增添衣物，做好保暖工作。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您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744，85461350854744。元旦假期呢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迎来史上最长的春节长假，而今年的春节长假总共放假的时间是9天。2026年春节的放假安排是这样的，从2月15号也就是农历的腊月28就开始放假了，一直呢要放到23号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初七，这中间呢一共是9天的时间。但是前后啊，也就是2月14号和2月28号的话，大家还是需要正常上班的。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神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我们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四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七座以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可以享受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而2026年全国春节高速免费的时间段，就是从2月15号的零点到22月23号的24点，这中间也是9天的时间。同时呢，根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当中，春节的放假时间实际上是4天，也就是农历的除夕、正月的初一、初二和初三。而法定的节假日啊，今年的话呢，是从2月16号也就是除夕到19号也就是初三。根据劳动法和相关的规定，用人单位如果说安排劳动者在这些天加班的话，应该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者小时工资标准的 300% 来支付劳动者的工资，而且不能够以补休来替代。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春节呢，我们是可以休到9天的。刚才说到了有4天是法定的节假日，那剩下的5天时间实际上就是休息日。这5天呢，就是2月的15号，然后还有2月的20号，也就是从初四到2月的23号初七这5天的时间。这5天用人单位如果说安排劳动者加班，但是又不能够安排补休的，也应该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者小时工资标准的200%来支付劳动者的工资。说完了放假啊，我们再来说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在1月10号到11号的时候，全国的商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就提出了2020年全国的商务系统要重点的做好8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就是深入的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打造购在中国的品牌。也就是说要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释放服务消费的潜力，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推动商品消费的扩容升级。同时打造国际化的消费环境，发展向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来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还有呢，就是健全现代市场和流通体系，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比方说要加强制度保障，优化设施的载体，推动零售业的创新发展，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深入推进试点城市建设，推进内外贸的一体化。第三点呢，就是要推动贸易的创新发展，打造出口中国的品牌，来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鼓励服务出口，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促进贸易投资的一体化。第四项呢，就是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擦亮投资中国的品牌，有序地扩大服务领域的自主开放，提升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贸服务体系和保障。第五项呢，就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更大力度地来推进开放高地建设。 全面的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的提升战略，进一步的提高海南自由贸易港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便利水平，提升开放平台的质效，办好重点的展会。第六呢，就是有效的实施对外的投资管理，引导产供链合理有序的跨境布局，健全海外的综合服务体系，深化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发展丝路电商，加强境外项目的监管和风险的防范。第七就是深化多双边的贸易合作，来推动多领域的合作共赢，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积极的开展多边的经贸合作，扩大和丰富自贸区的网格，同时呢，做好双边的贸易工作。最后呢，就是要防范化解风险，织密织牢开放安全网，要完善涉外的一些法治体系，完善出口管制和安全审查的机制，健全贸易风险的防控机制，维护产供链的韧性和安全。可能对我们普通消费者而言，最关心的就是在这八项规定当中提到的，要优化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来不断的推动商品消费的扩容升级。那对于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的实施，那我们也会拭目以待。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在1月7号的时候，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就正式的公布了。这个条例呢，会从2026年的3月30号起来施行。这也是原条例从1997年的7月21号施行以来的全面的修订。而且对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规范殡葬活动，推动殡葬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来提供制度的支撑。那修订之后的条例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同时又回应了哪些民生的关切，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首先，这个新修订的条例最核心的原则要求，就是要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并且通过多项制度来设计保障公益属性的落地。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全国已经建成了城镇公益性公墓6000多个，覆盖了 80% 以上区县的省份达到29个，取消了各类殡葬服务机构的收费项目2.32万项。可以说，近年来我国的殡葬改革工作系统部署精准落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对殡葬服务的满意度。但是个别的地方呢，仍然存在像相关的政策公益导向不足、行业监管有待加强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条例呢，就把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放在立法目的之首，这也成为统领后续所有管理的总纲。当然，为了落实公益的属性，这个条例呢，在向保障群众的基本殡葬服务的需求、严格殡葬服务的收费、强化殡葬设施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制度性的设计。到底有哪些？我们来关注一下。 首先就是强化了基本的殡葬服务的供给。条例就规定了，这个殡葬服务呢分为基础项目和非基础项目，通过国家清单的形式明确了像遗体接送、存放、告别、火化、骨灰的寄存、生态安葬和政府举办的殡葬服务机构提供的骨灰格位安葬等基础项目。但是又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可以结合实际来适当的增加本地区的殡葬服务的基础项目，给予地方必要的实施弹性。同时呢，要求社区的市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会同有关的部门合理的来确定殡葬服务的非基础项目的清单。这就既推动了基础服务从殡葬向安葬环节的延伸，体现出了国家对殡葬活动全链条的基础保障，同时也为满足群众多元的殡葬服务需求保留了空间。其次呢，就是强化了殡葬服务的收费管理。这个条例就规定啊，殡葬服务的收费政策是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的民政等部门来制定的。基础项目的收费标准应当依法制定，非基础项目的收费价格同样依法实行严格管理。另外还明确了，就是禁止在清单之外再设立项目或者说收取费用。在强化殡葬设施管理方面，这个条例就规定了，新设的殡葬服务机构应当由政府来举办，为非盈利性的机构，而且不得在新设立盈利性的殡葬服务机构。同时，条例在殡葬设施的用地、建设、投入等方面强化了要素保障。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增量的殡葬服务机构将会全部是政府举办的非盈利性的机构。这样的话呢，就不走把这个殡葬服务简单的推向市场的一个路子。在谁来监管的问题上，这个条例总则当中就明确了殡葬管理涉及的各个有关的职能部门，不仅确立了民政部门的主管职责，而且首次列举了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等有关部门的具体职责或者说协同义务，推动建立覆盖殡葬活动全链条的监管服务。围绕着怎么监管，这个条例呢也增加了监督管理的专章，其中就要求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涵盖殡葬活动全链条的监管事项清单，加强部门之间的情况通报和执法协作配合，同时还引入了信用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等多种现代的治理手段。比方说，这个条例就要求啊，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要会同有关的部门依法对殡葬服务加强价格的监测和监督管理，遏制过高的收费。那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殡葬服务主体和相关从业人员的信用记录制度，把相关的信息纳入到全国信用信息的共享平台，依法开展失信惩戒。这样子的话呢，就把政府的监管和市场的自律、社会的监督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共同的构建了一个立体化、常态化的监管网络，把确保公益属性在行业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得到了有效的维护。另外，这个条例还强化了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更好的来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殡葬管理的服务秩序。这个条例的第七章就是它的法律责任，和原来的条例相比的话，它进一步完善细化了行政处罚措施，加强了行政处分、刑事处罚等多种手段的运用，把充分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那发挥了出来。 同时呢，近年来我国也是大力的提倡结地生态安葬，制定推进像骨灰海葬、生态安葬等相关的政策标准，整治硬化大墓、豪华墓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条例的这一次修订呢，不仅把生态安葬以及政府举办的殡葬服务机构提供的骨灰格位安葬纳入到基础项目清单，而且在管理方针当中也明确了坚持文明节俭、绿色生态的导向，把它贯穿在整个殡葬活动的全过程。条例就明确了要倡导使用绿色环保的丧葬用品，减少墓地石化硬化，鼓励和引导骨灰海葬、树葬、花葬、草坪葬等安葬方式，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对按照前款规定方式实施生态安葬的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给予适当的补贴。另外条例还明确，国家倡导骨灰格位安葬，骨灰堂不收取或者适当的收取格位的使用费、维护管理费等。这也就从制度的层面保障并且强化了生态安葬的公益惠民的属性，切实的增强了群众对生态安葬的认可感和接受感。在基层治理上呢，这个条例就重视发挥像村委会或者居委会的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作用，鼓励农村的红白理事会等组织协助群众文明节俭办丧事。在服务引导上呢，对诱导大操大办等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范和限制，并且要求网络祭扫服务平台遵守法律法规，遵循公序良俗，加强逝者信息的保护，杜绝诱导消费，以确保丧葬服务符合文明节俭的导向。
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全程为您开通。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 2026年的国补啊已经正式的开始了。统计数据显示说，今年的1月1号到9号，海州区家电以及数码以旧换新的补贴资金累计使用已经达到了116万元，有效的带动消费大概950万元，汇集的商品有2350件，占到全市比重的 49%， 也成为全市政策落地的核心的阵地。那今年哪些产品可以补贴，能够补贴多少，这个补贴又该如何来拿？我们先来说说数码和智能产品啊。这个数码和智能产品的补贴的标准呢，跟2025年相比是基本上保持一致的，但是补贴的品类进一步扩大了，在延续了像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和智能家居产品的基础上，还新增了叫做智能眼镜这个品类。它的补贴的规则是这样的，单件产品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块钱的话，可以按照销售价格的 15% 给予补贴，那单件补贴最高不超过500块钱，每个消费者每一类产品限补一件。除了数码产品之外，家电补贴在2026年也是继续的推进，而且这个条件它更聚焦在高能效的产品，比方说家电的以旧换新，它是只补贴一级能效或者水效标准的产品，这样的话呢，就不再补贴二级能效或者水效标准的产品。它主要适用的补贴范围呢，包括像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和热水器六类产品。如果说你的购买的这个产品啊，它是能够达到一级能效或者水效标准的话，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就可以补贴一件，但是单件啊，也就是每件的补贴不超过1500块钱。我们再来说说大件儿啊。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就明确，参与申请2026年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旧车的注册登记时间和2025年相比进一步的扩大了支持的范围。如果说参与申领补贴的报废旧车是汽油的乘用车的话，它的注册登记的时间应该是在2013年的6月30号之前。如果说参与申领补贴的报废旧车是柴油车或者说其他的燃料乘用车的话，它的注册登记的时间应该是在2015年的6月30号之前。如果说参与补贴的报废旧车是新能源乘用车，它的注册登记的时间应该是在2019年的12月31号之前。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就明确，将继续的实施汽车的报废更新和汽车的置换更新。那全国统一按照新车销售价格的固定比例给予相应的补贴。什么固定的比例呢？如果说你是报废旧车，而且购买符合条件的新能源乘用车的新车的话，是按照新车销售价格的 12% 给予补贴，最高是2万块钱。如果说你报废的是燃油的乘用车，并且购买 2.0 以及以下排量的燃油的乘用车的新车的话，是按照新车销售价格的 10% 给予补贴，最高补贴15000块钱。对于报废新能源车但是购买的是燃油车的话，没办法给予补贴。置换的话，它是对换购符合条件的新能源乘用车的新车的话，按照新车销售价格的 8% 给予补贴，最高15000。对于换购符合条件的燃油乘用车的新车，按照新车销售价格的 6% 给予补贴，最高1300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说到这个医保的个人账户，尤其是共济账户的话呢，其实很多的人已经并不陌生了，但是绝大部分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基本上都是在本地啊来进行使用的。但是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在1月9号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关于做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的工作的通知，这样的话呢，就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的共济政策，也就是说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强化了家庭互助的功能，把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共济范围从省内拓展到了全国。这个通知就明确，跨省共济的适用的对象范围必须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共济关系可以由双方自愿的建立或者说解除。当然，参保人的医保关系如果说变动的时候，这个关系就自动的解除了，而且一个人可以和多个人互相来建立共济关系。共济的资金呢，可以用于支付被共济人就医购药的个人负担的费用，或者说居民的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的这个部分。当然在共济的额度当中，共济人呢就不能够再使用这个额度的个人账户的资金了。等到关系解除了之后，只要是没有使用的额度，还会返还到共济人的账户当中。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比方说很多的人啊，他的父母呢可能还在老家啊，比方说在山东，但是他本人呢现在在江苏来进行工作。过去的时候呢，他自己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里的钱呢是没有办法，比方说绑定之后啊，共济给自己的父母来进行使用的。但是现在的话就可以了。就过去比方说你的父母有一些慢性疾病，可能平时呢需要看病或者说买药的这种情况呢会比较多，过去他们可能只能自己花钱啊，或者自己掏钱。有一些呢可能就是你在比方说春节来的时候，你准备过年的时候，可能会有你自己医保账户里的费用，可能会帮他买一些药带给他，但是呢使用起来毕竟不是特别的方便。但是这个跨省共济工作调整了之后，实际上就意味着你自己就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个个人账户里的钱就可以和父母的不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也好，还是居民医保也好，可以共济来进行使用。这么好的政策，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进行使用？使用的过程当中又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关注一下。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其泰山移。 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首先呢，我们还是简单的来和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跨省共济。它其实呢，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够通过跨省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家里人来使用。打个比方啊，就是有一些在外务工的人员就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来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的资金。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共济的对象呢？除了配偶、父母、子女等直系的亲属以外，其他的包括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孙子女、外孙子女这样的近亲属也可以来成为共济对象，而且一个人可以和多个人来互相建立共济的关系。那这个共济的资金主要可以花在什么地方呢？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资金呢，可以用来支付近亲属在定点的医疗机构就医的时候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还有一些呢，就是在定点的一些零售药店，如果说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的时候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另外还包括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那这个共济人个人账户的钱，哎，我怎么给别人来用呢？怎么给我的共济人来使用呢？这个需要通过医保钱包来进行使用。这个钱包在哪儿？它不是一个实物的钱包哈，实际上它是一个虚拟的钱包，也就是说它是医保部门给这个参保人开通的一个资金账户，它和你个人的医保码是相关联的。如果说你要实现个人账户的共济，首先共济人和被共济人两个人都需要开通医保钱包。你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来登录，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首页点击有一个医保钱包啊，在大概中间的这个位置点击进入就可以了。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您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正在为您开通。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提到了啊，就是说现在可以实现家庭医保账户的跨省使用，也就是说跨省来进行共计。但是有一点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是每个医保账户每天也就是单日只能够限3笔转账，每笔转账的金额不超过2000块钱。另外呢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比方说吧，你职工医保的参保人把你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共计给你参加了职工医保或者说居民医保的父母来使用，其实呢你父母的医保的待遇、报销的比例、他的起付线、他的封顶线，他仍然要按照父母所在地的居民医保或者职工医保的待遇来进行报销，他不会因为说使用了个人账户的共计而发生了改变。而且就是家里人啊，看病就医的一些疾病的诊断啊，一些医疗的行为啊，也不会记在您的名下，不会对您未来参加一些商业保险产生不良的影响。什么意思呢？就是比方说啊，有一些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呢，他个人报销的比例非常高，可能呢他达到了一定的起付线之后，个人报销的比例可以达到 50%。 但是家里啊参加了居民医保的父母呢，他的报销比例可能到不了这个啊，可能比方说只能报 30% 或者只能报 40%。 那如果说实行了跨省个人账户的共计之后，有些人就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用我儿子的这个报销比例啊，比方说我买了100块钱的药，是不是自己个人账户只需要掏50块钱就可以呢？这个不是的啊，虽然说你和就是亲属之间啊已经实现了医保的共计，但是你的报销的比例包括你的相应的待遇、你的起付线、封顶线，这些还是跟你自己，也就是说跟你这个和你共计的这个共计人他所在的这个保险待遇的标准是一样的，也会按照这个比例来进行报销。好处呢刚才也提到了啊，就过去的时候比方说没有实行跨省的医保账户的共计的情况下呢，有一些职工他在比方说要返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拿着自己的一些医保卡到药店或者说到医院去开给家里人开一些家里人的常用药，有一些这个常用药涉及到的就是慢性病，比方说高血压、心脏病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糖尿病啊，一些这样的慢性病，这样的话呢势必就会在你的就诊记录当中是留下痕迹的。简单一点来讲，就是网上一查就能够查到。后期呢如果说有一些人啊，他觉得哎，我的这个职工医保啊这个不太全，我想再自己买点商业医保，那就会出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你在购买商业医保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会告诉你说，这个我不能保给你，因为你本身就有高血压、心脏病啊，或者糖尿病这样的疾病。尽管这个疾病不是你自己本身有的啊，只是你在开药的过程当中给家里人开的，但是系统当中会显示，就是说你通过你自己的医保账户购买过这样的类似的药品，那有的时候保险公司就会不愿意把这个保险卖给你。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购买了一些商业类的，比方说重疾险或者说其他险，但是等到你后期万一真的需要用的时候，哎，你忽然发现这保险公司告诉你说，你这个我不能理赔你，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原来有这个病，哎，你没有告诉我，或者说你隐瞒了，哎，现在你准备理赔的时候发现了，这些都可能会对你就是未来你参加商业保险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那如果说通过就是省外的这种个人账户的共计的话，就可以避免这类问题的产生。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来看到啊，这儿有市民想了解一下，说自己本来家里的用电量都是固定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月的电费突然变高了？那存在的原因有很多啊，比方说冬天来了之后，家里可能开空调的时间更长了，或者说使用电热水器的时间更长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一般啊，就所谓的这个月不就12月份产生的电费嘛，一般就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实现了就是电费的阶梯跨档了，就是说过去的时候你可能是在第一档的收费，你的单价呢大概5.2毛多，然后你超过了之后就进入第二档，就要近5.7毛多了，也有可能你用的更多，那进到第三档的话大概是8.2毛多，这个都有可能啊。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电价的话呢基本上分三个阶梯，第一个阶梯呢就是从0度到2760度，第二个阶梯呢就是从2761度到4800度，再高一个阶梯啊，8毛多的那个就是4801度，以及4801度以上就会是进入到第三阶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第一档、第二档、第三档，它是可以就是有两种计算方式啊。一种呢就是可以开通分时电价，有风电和谷电啊，价格不太一样。还有一种呢就是没有开通风谷电价的。比方说没有开通风谷电价的话，第一档的话大概是0.5283每度啊，然后第二档的话是0.5783。第三档的是0.8283，第三档呢价格涨的就稍微高一点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以开通，就是比方说一个户里啊人口比较多的情况下也可以享受阶梯电价的优惠政策。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一个户里人口比较多，比方说家庭人口在5个人或5个人以上的话，就可以申请享受阶梯电价的优惠的政策啊。这样子的话呢，它就可以比方说避免因为人口多刚需用电量大而导致的阶梯的跳档，实实在在来减轻大家的电费的负担。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